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突然间言归正传，有点不适应，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刚才聊了很多了，已经突然之间进入了一个开场白，有点猝不及防。
对对对，不好意思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点猝不及防，因为跟葡萄也越来越熟了，然后我们私下聊天比较多。当然言归正传哈，今天我们在会客室里呢，葡萄还是要接受我的采访的。
嗯，哇，终于可以接着说完我的故事。
对对对，在你的生命故事当中呢，有一部分故事呢，我从来还没有涉及过哈，这也算是很正式的，好好来问一问你。虽然其实我听你这样说一段那样说一段的，断断续续，我已经把它连成一篇故事了哈。但是我这一次采访有机会可以听你完整的从头到尾的来再把它整合一次，对我来说也是很好了解你的一个过程哈。
嗯
嗯，这一集呢我们要问问葡萄关于信仰。那我也不知道葡萄，你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这个名字是从小就知道有这个人，但是呢具体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传奇，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他，这个是我没有去了解过的。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学就有人觉得他好像是救世主，有人又觉得他好像被神化了的一个人，他做的那些事可能也只是一个传说，就可能不是真实一个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文学上的或者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人物，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的人。所以说其实听到耶稣是很小就知道，但是我真正接触到福音，就知道耶稣他是为我们死，是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加拿大，然后在这边读书的时候，通过学校里的团契，才第一次听到完整的福音，才知道哦，原来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咱们从小生活的社会里面，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啊，其实你怎么能够这么就容易接纳圣经是有一位创造主的？就从没神到有神这一步对你来说容易吗？
我个人是很容易，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一些关于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其实我家里是没有这个背景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长辈对我们的教育跟我们说要敬畏神敬畏自然，然后就是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也没有说神具体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但是我从小有一个这个观念，我是觉得人在做天在看，就是有点中国传统的那种影响还挺深的。在学校里教育的那种无神论什么进化论，对我来说反而是有点奇怪的，就是我觉得科学怎么是跟我想象的有点违背的。我觉得科学很无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说就是科学太无聊了，就是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就是在那儿唧唧歪歪的，就是也不一定就是他说的是对的。我就觉得是一定有更高的存在，你虽然科学无法证明，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是有这个认知的。就像我之前我奶奶跟我说，她说我不是有身体上有缺陷，然后我奶奶就会跟我说这是上帝在你身上的一个记号，为了在人群中一眼就能找到你。可能就是平时生活中一些教育吧，潜移默化在我思想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
你第一本圣经是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就是我在出了国参加团契，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一起查经，那个时候才真的是翻开了圣经。
你喜欢读这本书吗？
圣经那就是所有的书可以不读，我觉得圣经一定要读。
哎，真的吗？它吸引你吗？你会觉得它是本吸引你的书吗？
哇，太吸引了。其实就是有一个曲线了，我一开始 去参加团契，打开圣经，因为会发现问很多问题，它其实很冲击我那个时候的一些世界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一来就查创世纪嘛，
哦，
也是讲了很多，就是我们怎么被创造啊，神造我们的是什么目的啊，然后神是怎么样的呀，然后就读到亚伯拉罕啊，我就觉得哇，这些就是个故事，但是那个时候就会滋生出很多问题，你就会一直想往后面看，就知道这些人发生了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他又子孙又怎么样了，然后以色列又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又到了其他的，就是那个出埃及，老是听到摩西的名字，就是觉得这些名字怎么都在圣经里，因为我喜欢看电影，看国外的电影嘛，电影里面有很多这种圣经的背景的，其实我都不了解，就是这些人物啊，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突然在一本书里面找到了所有就是这些故事的根基在那里的时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吸引的一件事情。
嗯
啊，就是这是我一开始接触圣经的一个感受，然后呢阅读的时候我发现是非常有智慧在里面，而且是跟很多我受的教育是不谋而合，我觉得很认可，而且我从小在国内我是觉得很孤独的，之前我也提到过，就是感觉我很多我思考的，我很多喜欢的东西，还有我的那些认知吧，是跟周围的人有点格格不入的，然后突然我在圣经里面是找到了那个，我就很认同它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就是特别是读箴言啊，读这些诗篇啊，就是每读一句就好阿闷好阿闷的那种感觉，所有的智慧都藏在这本书里面，没有理由不去读。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就不爱看文字，我是很爱搜寻信息，但是我搜寻信息的方式可能不是主要通过书籍，但是就是圣经这本书就是唯一一个我就觉得不能放过的一本书。
挺可爱的。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那种特别容易就信耶稣的人，看到十字架救恩你立刻就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就接受这个救恩了吗？
哇，承认罪人这个过程很漫长。我觉得我一开始啊就是被这个恩典啊这些东西给吸引的，然后也是看到神的爱就这些吸引的，但真的当我承认罪人的时候是还挺久的，受洗的时候其实也要认罪嘛，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不是真正的懂的我是个罪人，也是差不多有信主有两三年，有一次是也是平常的去教会周天，然后再敬拜唱诗，先是站起来唱，唱完然后坐下去又再唱两首，然后我都站起来唱完了坐下去，一瞬间那天的歌我都不记得诗歌是什么了，但是是唱十字架的，我记得就是唱到耶稣被钉了，然后他的手上有钉痕，他为我们牺牲，然后我当时一下子那个心里就生出来一股，就我凭什么让耶稣这样为我死，我就一下子感觉到那个我的那个罪性，这肯定是圣灵在感动我啊！我那个时候眼泪哗啦哗啦的就开始抽搐，那个才是完整的一个认罪的心理的那个过程就才开始，然后就是整个敬拜整个讲道那一天整个全程都在流泪，我心里就是感觉到神的那个爱，他对我的那个包容，他接纳我的一切，他竟然可以来拣选我这样的一个人，我那天才真的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多么的不配，那个时候才真的认罪了，就是我才想说神啊，就求你来继续来帮助我，我是靠自己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有这个重生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后来想起来我受洗的那个时候还是挺懵懂的。
提到重生这个概念哈，其实我有类似的，我也不是在受洗的当下就明白自己是重生得救的，那这个每个人不太一样啊。我其实还挺感动你能够这么清晰的记得当下自己那个感受的，很宝贵。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
是下上一只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这伤。
那你自己觉得啊，六年信主的过程里面，对你自己来说，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经历啊？就是你会觉得跟神之间最亲密的一些经历，属于你与神的。
哎呦，其实小事情都很多，但是我觉得最让我人生有一个像类似于急转弯的一个事情吧，一个大事情，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我18年回国这段经历。
嗯，
刚好六个月，不多不少一天，刚好六个月。这个半年的经历是我之前也分享了，我当时为了回国去接下一份在这个拍戏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剧组里面去当一个叫场记这样一份职务。那个时候我是想说我要实现我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啊，就是各种我的梦想啊，而且我觉得是神给我开路，让我可以回去，就是把所有我担忧的一些杂事都帮我处理好了，然后我可以就是没有顾及的，真的是去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但是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才让我知道，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不重要。那个旅程当中，我们每天是只能最多睡四个小时。
哇哦！
然后呢，身体是处于极度的疲惫，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周末的这样的一个休息，更别说去教会，就是去敬拜什么的。那个时候的我，身体上是非常的疲惫，而且灵里是非常孤单的。离开了教会的环境，我才发现，哇，我就是把我就相当于抛到旷野，没有人管的那种，而且我的那个身体身心灵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我是一份完全全新的工作，然后什么都不懂，而且这个职位要担的责任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就才发现，哇，我自己做不来。然后我就在那个剧组每天开工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一直在跟神呼求，我说神啊，我说你怎么把我就放在这儿，我说我不要你给我开路了，我就想回去，我不要追我自己的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剧组里看到了很多，就是人心的这个欲望是很大，无底洞的。然后我想说，如果我现在要做这份工作，就即便最后我实现了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梦想，又如何呢？我这个事情真的有意义吗？就是我把我的所有的时间，我的生命都耗在这一份事情上有意义吗？那个时候我真的才开始寻求神，我就想说，神啊，我说现在我已经知道是没有意义的，那我要做什么？我才开始寻求神想要 我做什么、
嗯、
才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才发现哦，那个才是最宝贵的。我愿意就是放下我自己的，我追的这些梦、
嗯、
所谓的梦，我那个时候才愿意去寻求神。然后、嗯、其实那半年就是我每天在工作的时候间隙我跟神的一些对话，而且那个时候总是会蹦出一些原来唱的诗歌或者是读的经文、
嗯、
其实我那半年是我跟神有一个非常只有他知道我所有的心里想的、
嗯、
那个短短半年是跟他很亲密的，虽然没有去教会，没有参加聚会，但是嗯，对我来说那半年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其他时候无法取代的。然后后来我回到加拿大之后，我才开始又重新的审视我自己，我的人生要怎么走，怎么规划、
嗯、
所以说嗯，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一样的时候。
那是你信主两年以后，
三年多。对，
哇哦、嗯、但是你当时去之前的时候你还挺笃定这是神为你开的路吗？
对，我就是觉得很奇妙，就是神就是我觉得神知道我不会死心，就是如果他不给我开路，让我自己去体验，让我自己去思考，或者是真的是去寻求他的时候，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就是神很顺的给我开了好大一条路，好宽、
嗯、
又宽又好的路，然后我真是空降到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呀、啊、听起来是一个又敞亮又直通到你梦想的一个直达车呀。
对啊，就是那我就很感恩神。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感恩神，跟别人说见证是哇神多好呀，给我安排我最想要的工作、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是其实后来我经历了，后来我才知道真正要感恩的神是让我可以更去寻求他，去寻求他的旨意、
嗯、
知道明白我的生命都是在乎他，就是单单去看、
嗯、
看他。
嗯，我听你这样说其实不得不颂赞我们的神哈、
嗯、
跟神给每个人的生命预备的道路不太一样，但是我发现哈，神真的是很宠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知道怎么带领你，他一定要让你去经历一回。
是的，
如果不然你肯定也不会这么甘愿赶紧回头。其实确实，其实我们认识神了以后也是另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也都是从小 baby 再长一回、
嗯，
这重生的经历也是很美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历。
对，重生就是要自己，还是要你要自己使劲儿，要吃奶，你自己要努力睡觉，要长大，就是神也不是全部包办、
嗯、
真的是他会带领你，
他就让我们去尝试。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自己去没走过那段路，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不扎实。就是、信仰也不是靠听来的，必须得自己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去走。其实神不担心我们走偏的、
嗯、
因为他总会用慈神爱所给我们拉回来
啊、哦。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原来就是总是患得患失的，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患得患失的人、
嗯、
我有一点想说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完美，就是我一定要给自己有计划好什么什么的、
嗯、
但是现在的我就跟那个时候的我完全就有点不一样了，我就知道怎么走神都在那儿，就是他有个保险绳，他会给我牵回来，有他的陪伴就很好。
嗯，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
这一生与你同行。
良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 来跟从我。
我愿一生跟随你到底。
那说说你现在的梦想吧，你最希望能做什么事情呢？你这么年轻呢，未来的路还有好多条啊，怎么选呢？
对啊，我现在其实是在远东另外一个节目叫《不孤单地球》。对，既然神把我领到这里来了，我相信神是有他的计划和安排。我就是现在就是希望我更能在这个信仰上面扎根，扎得更深，然后跟神的关系更好。这样的话，我们做的节目更有活泼的那个灵，身心灵可以去，真的是把这一份美好的这个信仰，把美好的耶稣可以带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说载体，其实我现在就是已经放弃我的执念，因为原来我特别喜欢电影视频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也不是放弃了，也没有把这个可能性给关闭。我是想说不管什么样的载体，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样一位神让大家都来认识，都来信靠，大家都来得救。所以说以后不管是广播还是以后我们可能会想一些，甚至我们可以在视频开直播，大家也可以有来看我们的节目，不是听我们的节目，但是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主里面的这种喜乐。我觉得是我现在目前的一个梦想了。
是，你知道，你看着你说话，听你说话，我这心中有一种特别深的感动，就一个词在我脑海中不停的在重复着，就是丰富这个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会跳出来哈，我也觉得很奇妙这个事情。可是你在我面前，就是犹如你的名字葡萄，就感觉像是一个丰收的季节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农作物一样，成串成串的葡萄在我眼前。就是它很丰富的一个生命。其实神是这样的，它极其丰富，就像你说的，不一定是在电影里，在音频里，在哪里都有，文字也好，声音也好，甚至于我们的一个笑容，甚至于我们不说话就安静个十秒钟，可能那个时候圣灵更大的一个显明给所有的人。其实我们生命里边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邀请别的人跟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神。当然这是在我们一起同工在这样一个工作的范围之内，但工作之外呢，生活层面呢，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说，哦，新的一年2021年我有没有什么愿望？
我要摇一个小 baby。
好吧，这个是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对啊，
我也想
啊，赐我一个产业。
我们求就求两个嘛，一个不行，至少要求两个。
好的，心可以大一点。
对，
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就是丰富这个词，就是神本身。
对，是的，是的，丰富的词就是神本身。那我也希望我们无论是从各样的角度，我们都可以或做女人，或做妈妈，做妻子，做神的女儿，我们不同的身份也都是很丰丰富富的。但愿神在方方面面，你的生活的层层面面都让你经历他的恩典。
谢谢梦圆姐的祝福，
而且甜甜蜜蜜的。
谢谢，每次来这个会客时都带着满满的这个温暖回去啊，我也是很感恩。
风风富富。
是的，希望下一次在几年后我再回到这个会客时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小 baby。
行，不知道期待是什么。那我一想，也许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我都会陪着你的，也说不定我会特别邀请你来做一个准妈妈节目。
已经开始构思了。好的，谢谢大家。
其实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愿意跟着你一起成长。其实我们都是同路人，或经历高山或经历低谷的时候，我们都是同伴。我觉得这一份丰富也是极其美好的。
是的，谢谢，感谢主。
谢谢葡萄来接受我的访问，那我也期待着、有机会再来邀请你来。
好的，我很乐意。
那顺便我们也为不孤单地球做个小广告吧。这是我们一档子年轻人的节目，那收听我们亲情不断电的听友们，你们如果周围有认识的年轻人，他是和90后、00后、80后、70后所有人听的。因为葡萄一个梦想，他说如果是年轻人，那希望这些年轻人可以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他们的父母听。所以其实如果你是身为父母哈，或者你周围有年轻人，那不妨你也可以把不孤单地球的这个 个节目推荐给年轻人去听，那让我们可以两代之间也有一条桥梁彼此了解。
是的，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多姿多彩，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有包容性，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尝试来听一下，你会爱上的。
是的，那谢谢葡萄今天来我这里接受我的访问，有机会我也去做客不孤单地球。
好的，随时欢迎你。
好，那今天先到这里了，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